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张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
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，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，都有神同在。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4月9号星期一的早晨，现在是7:31，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。刘芳老师早上好。
哎，文慧老师早上好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，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。
嗯，今天呢听到这个声音呢，发现呢感冒的是另外一个人。
我今天的声音已经算不错了啊。
哎，
因为昨天还有周末呢，就真的是声音呢都发不出来了啊。
嗯，
所以感谢神呢，至少今天呢文慧的声音还是可以发出来的。
嗯，
不过呢刘芳老师就有点惨了，其实我有点怕的。
哎，
我今天早上呢就在想我要不要戴口罩呢。
嗯
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呢感冒就习惯要戴口罩了啊。
是是，
这是一个好的习惯，免得呢这个当你讲话的时候呢
有可能会传染给别人。
对对对，但是呢如果戴着口罩呢，可能大家就听到文慧在讲话，但是不知道说啥，
哎，就蒙在里边了。
是，所以呢现在我没有戴口罩，我就有点担心了，待会儿刘芳老师感冒刚好又要被我传染了。
哎，那我这两天要努力的哈，这个保持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，然后增强抵抗力啊。
对，
不然的话我如果我们两个都感冒，那也是真的。
对呀，啊，可能大家耳朵就要受罪了啊。
嗯，
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，那就是呢小长假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恢复呢正常的生活了，就像特辑之后节目恢复正常一样啊。嗯，大家呢真的要好好的呢休息啊，那进入正常轨道呢千万呢不要有节后症候群。假日后，
对，节后综合症哈。
嗯，
这个是很难避免的哈，那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尽快的调整哈。
对，那就是呢好好的吃，好好的睡啊。
哎，
那么好好的听节目，恢复正常的线上今天呢星期一仍然会有凌晨牧师的幸福家庭重建。
嗯，是，那我们一开始呢也分享一则哈，让我们呢能够打起心打起精神的新闻。
对对，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充满力量嘛。
哎，
啊，特别是呢要提醒大家，就是呢我们知道这几天呢很多地方的天气不稳。
哎，是的。
所以呢当面对这些天气不稳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情呢可能一下子阳光明媚，一下子呢阴云重重。
哎，
那这个时候呢心灵呢可能需要呢有光亮，才能够呢面对这些呢啊，譬如说呢休假啊，譬如说呢天气反复无常啊，譬如说感冒啊等等。这则新闻呢是在3月底发生的，3月23号。
哎，嗯，是在成都的一辆公交车上。哎，因为公交车呢一个急刹车呢让一个小学生手里的豆浆就摔在车里了。
嗯
啊，结果呢这个学生呢他就赶紧拿出纸巾啊，蹲下来一点一点的擦这个地上的豆浆。那么大约在这个10分钟的时间里面啊，他反复的擦地12次哈。那这件事之后呢，这位5年级的小学生说道，嗯，是你弄脏的，就要负责弄干净。
哇，棒棒的。嗯，真的是很棒啊。
是，
你想想看，10分钟之内他反复的擦地12次。
嗯，
我有看到那个视频。
是，我就觉得这个小女孩真的很不错啊。因为呢，
嗯，
说到这个我就经常想联想起自己搭乘公交车的经历。
嗯，
那有时候呢你发现你好不容易坐在哪或站在哪，诶，怎么脚下黏黏的哈？
对，啊，有的时候不是脚下
啊，座位上。哎呀，哇！所以呢，你看这个小朋友，他就很能够啊明白到哈，设身处地，
嗯，
包括他自己也很有责任感。
对啊，他说的那句话呢，真是掷地有声啊。
哎！
虽然是一个小朋友的童言童语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真的是在我们的心上呢敲了一下响钟啊，
嗯，
也带给我们一片阳光。是你弄脏的，就要 负责弄干净。
嗯，
那么很多的网友呢，不仅赞赏小朋友，也欣赏他的父母。
哎，是的，
啊，当然呢，也欣赏一下他的老师学校。
哎，嗯
啊，因为呢，父母教的好，老师啊或学校教育的好啊。
嗯，
所以呢，透过这一则新闻呢，不仅是给我们一个正能量啊，让我们看到中国未来是有希望的，
哎，
祖国的小花朵啊这么可爱。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，就是呢，求神帮助我们在家中也有见证，在社会中也能够为主发光，能够呢在一些小事上呢，就是尽上自己的本分，从小事做起，尽自己的本分，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处处为主发光。
好的无比，每一天
虚伪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罗马书14:12。要不是教会里充斥着伪君子，我早就做了基督徒了。你听过这样的话吗？或者你心底里也是这样想的呢？让我们来探究虚伪的本质吧。第一，赝品的出现反证了真货的实在。仿制品可以以假乱真，这多少说明真品的形态吧。由于冒牌信仰的存在，你该知道真正的基督教是如何的可信。第二，有价值的东西才会有盗版。为什么会有伪钞呢？因为金钱有价啊。你听过有人翻印玩具纸币吗？绝对不会，可贵的才会招人来抄袭啊。如果你见到假装的信仰，请你不要以为基督教就是虚伪的。第三，假信徒所缺少的正是基督徒拥为至宝的。有些人没有耶稣的生命，却企图像鹦鹉学舌那样。要知道，真正的基督徒心里住着的正是基督自己。只有得着基督的生命，才会时时刻刻都流露出基督的芳香。上帝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徒是诚心实意接待耶稣，承认耶稣是救主和生命主宰的人。这样的人是基督国度里新造的人。他不用假装完美，但是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正是一位完美的救主。不要管人家的表现，你只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。罗马书14:12说的不正是这样的道理吗？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个人反思，你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吗？
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，萨拉博士著作，周彩云播音。
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《线上今天》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前面请注明“线上”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“线上 ”@良友 facebook.com/net。欢迎分享，一起献上今天。
我有时候想，就是自己检讨自己，自己大声说话也是不对的，然后我就转回神来和神祷告，一会儿也改变了。
你们的节目我上班的时候也可以听的，我的同事也可以听，很多人都可以听，放得很大的。
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然后呢，我心里头很平静。
刚好孩子的话，每天在家，也想让孩子跟我一起背。
你真是一个很棒的母亲。
半年以后吧，他把我接到北京去。那我就找教会，就去参加教会了啊，这样慢慢信的。
有时候就是记不到了，本来还是背的。
是
有时候就想不起
来，听起来还是很熟练的哈。
对，非常的熟啊，而且这些长辈都是我们的榜样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9966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。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。
我们的星光，
在你我的世界里，
有人经过，有事发生，
你怎么看，又怎么回应呢？
就在今天。
就在今天4月9号星期一早上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由我们两位，
我是刘芳，
我是文慧啊。那再次的提醒大家要保重保重啊，因为呢四月北京下雪了，
是这个真的是挺让人惊讶的哈。
对，所以呢请大家呢在吃端午粽子以前呢，千万不要把冬天的棉被收起来，就算您觉得热呢，把它堆在一边。
是是是，因为这几天的天气确实是反复无常哈。那所以我们呢更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哈，就像前几分钟哈，那文慧老师说很怕传染给我，那我就要增强体质啊。
对对对哈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大家的健康，因为呢有健康的身体啊，这真的是基本的基础，我们才能够呢真的去有力气做其他的事情。那有一则新闻呢，就是说世界公认的十大短命习惯，还有十大长寿习惯。
哇，这个看来要选择了啊。
对，
看看平时我们中招了几项哈。
对，那只要把生活方式改一改，我们每个人可能延寿10多年呢。
这肯定是可能的哈。
啊，那这个有记者呢就访问了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玉明教授啊，何玉明教授就这样劝告了，生活方式癌，
生活方式癌啊，
是慢病和癌症的源头。我第一次听到生活方式癌，
其中一个可能是懒癌。
懒癌还有那个什么拖延的
拖延癌。
那他说呢，
80%以上的癌症呢，是因为环境以及生活方式不当所导致的。那么怎么样来避免不良的生活习惯呢？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哈，十大短命习惯和长寿习惯哈。
好，
第一呢，十大短命习惯的之一啊，缺乏运动，比如说天天宅在家呢，就真会懒死的。
这个文慧几个？
我
就是说我应该没有、这个、
经常运动哈。
对，
那经常不运动呢，就是身体的气血运行会变慢，肌肉松弛无力，免疫力下降哈，等等的这些啊。那第二个这个短命习惯是翘二郎腿。哎呀，这时不时就会翘了。
好，我要去告诉万峰老师。
告诉万峰老师，哎呀，文慧老师的声音已经不行了哈。
容许我咳嗽一下。
是哇，真的要保重了哈。那说明翘二郎腿是后果很严重的哈。那这个要告诉万峰老师，也要告诉我自己啊，因为真的会不时不时就这样了。
它有哪些后果呢？
就是会引起后背颈部的疼痛啊，还有可能与静脉的曲张有关系。那么还会使血压升高啊，还有就是会扰乱腿部的神经啊，因为会压迫嘛哈。那所以呢，尽快坐正哈，少翘二郎腿。
对，这个呢是我们的习惯哈，就是呢一坐下来很习惯呢就翘起二郎腿，
是
有的时候还抖腿哈。但是我们也看过一些的报告说，抖腿呢就是可能他的这个神经系统啊是有一些
其实抖腿是好的啊，是帮助你恢复血液循环的。
对，但是好像也有一些是神经系统的问题。那无论如何呢，就是呢不要翘二郎腿。
是。那第三呢，就是连续使用电脑3小时以上。
哎呀，这个怎么办呢？
这个对于这个办公一族来说真的是很容易就3小时了。
是，那连续呢如果使用电脑超过3小时，很不幸的
猝死的风险就迅速上升了。
对，这是澳大利亚呢
昆士兰大学的研究哈。那久坐1小时等于抽2根烟的危害，减寿22分钟哈。
哇，
所以啊，真的要时不时起来走一走哈。
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因为你久坐在电脑前不动，其实电视机也一样，对不对啊？
是。
这个血液的粘稠度比较高，高血压的人要记住了啊。下肢可能形成了深静脉的血栓。
哎呀。
运动的血栓呢就脱落了，可能会造成了你的肺梗塞。
哎呀，
严重可能
导致猝死。
对，
那第四个折寿哈，这个习惯是喝水太少。
喝水是小事，但是喝水少就是大事了。
是。那感到口渴的时候，你的体内流失的已经是为体重的1%的水分了。身体的机能其实已经受到影响。
好，
达到2%的时候，运动和行为受到不良影响哈。那这些都很严重。还有，如果说是再多一点，比如说缺水达到4%到8%，就出现皮肤干裂、声音嘶哑、全身无力等症状。
那文慧要声
明，多喝水。
对，我现在要多喝水哈。那我现在声音呢有点哑哑的，是因为我感冒，不是因为我缺水。但是呢，这个真的要提醒，因为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忙就忘记喝水了。
是。那第五种短寿的习惯是用力排便。哎呀，就便秘。
对，特别便秘。
是。那可能诱发心血管的意外哈，比如说脑梗塞啊、心肌梗塞啊等等的这些哈。
特别是有高血压、动脉硬化啊、冠心病啊、糖尿病这一些病症的同胞啊，或者是朋友们要注意了啊。请你不要用力排便。
就是吃一点，就是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哈。那第六呢是爱喝冰镇饮料，也是短寿的习惯。
哎呀，这个内地好多什么什么店啊。
其实我觉得在香港也很严重吧。尤其是在夏天呢，你很难不喝冰镇饮料的。
对对，
实在是太热了。对
呀，这个文慧有这个习惯怎么办呢？
就真的是，如果说比如说从夏天的时候室外太热，那进到室内你不要马上喝冷的啊，至少先歇息一会儿。
对对哈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呢，喝这些呢冰冻的饮料呢，其实呢会对我们的这个心脏啊，还有我们的胃啊，各方面呢都会呢引起一些的
痉挛哈。
对对，
是。那还有呢，上厕所玩手机也是短寿习惯。
这个我相信很多人中了。
对，自从有智能手机，我想都会这样的。
是。
哎呀，那其实呢就是说呢，看手机或者看书哈，都会分散人的注意力，本身几分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结果呢就延到10多20分钟半个小时还没有解决。哎呀
使这个排泄物呢长时间憋在肛门口。 对这个血管产生了刺激，
是
产生了淤血啦，长时间会造成了什么？
血液回流不畅哈，血栓还容易形成痔疮哈。
啊，对，所以请大家上厕所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啦，不要看报纸啦，也不要想，好，那我就拿本书进去吧。
那一看就忘记在上厕所了。
对，
还有呢，就是第八名的短寿习惯是弯腰搬重物，这个是在。很重要的，因为你很容易就伤到了哈。
对，搬重物请记住一个动作，
蹲下，
先蹲下，再搬。
好，
起来的时候呢，也不要马上就起来，应该是先从腿部
发力，
对，发力站起来，而不是呢从腰部那边直接就起来，
很容易扭伤的哈。
对，
那这样的话呢，也会增加脊椎的负担。第九名啊，这个短寿习惯，沉默寡言，易躁易怒。
哇，
哎呀，
这个癌症患者呢，多数是内向型的，
这是调查表明的。
对哈，这个谨小慎微啦，
有多愁善感，
沉默寡言啦，
但是又易暴易怒，因为他始终压抑着嘛哈，那心里的矛盾冲突比较严重，但是自己呢又找不到一个方式来，就是有一个出口哈。
对，所以圣经说的没错嘛，对不对？喜乐的心乃是良
药，
对不对？好，第十名短寿习惯，
身体异常信号呢不重视。那就特别提到香港男士的平均寿命最长，有一个原因就是非常重视体检。全面检查身体以外呢，还会根据一些不同的这个分类来做一些调查哈。那真的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信号，尤其是之前我们也分享过，比如说你猝死之前有哪几步骤的这些讯号都是很重要的哈。
是是，所以呢，这些呢十大短命的或短寿的习惯呢，大家你想想看有没有中招啊？至少我就中了两条了啊！
我不止两条
真的吗？哇，请大家呢多多的提醒我们的刘芳老师虽然你还年轻，
但
生命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！
是的，是的，
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啊，再重复一次，大家听听看啊。缺乏运动，
翘二郎腿，
还有第三，
连续使用电脑3小时以上，喝水太少，还有用力排便，爱喝冰镇饮料，上厕所玩手机，弯腰搬重物，沉默寡言，易躁易怒，身体异常信号不重视，这十条都是折寿的这些习惯哈。
对，大家可以记下来，然后呢，天天呢自己看看呢，自己有哪一些地方呢，或哪一条呢是需要靠神来改变的。
我要努力，
我不放弃，
坚持到底，
就差一步，快要成功了。
要把一切交托耶和华，信靠他，他必帮助你。
线上今天为你打气，
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
哇，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加油了，
加油好好生活哈。
对，从这个短寿的习惯呢，我们现在呢要加油努力的越到另外一面了。
长寿的好习惯哈，
那
第一呢就是每天要吃绿色的蔬菜。
好，昨天吃了没？
应该吃了哈。
啊，
这几天呢比较乖哈，因为脸上长太多痘痘了。
所以我们要为刘芳老师祷告啊，希望他继续维持啊。
是
绿色的蔬菜
啊，
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呢补充身体一些需要的营养。那英国呢一所大学有一项研究就表明，每天吃7份水果蔬菜，那大概就是譬如说呢，每一份呢像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。
哦，那也不是很多，
就是你想想看，大概总和就是7根香蕉。
哦，那么多的水果蔬菜
啊。对啊，这个人的心理状况啊，健康各方面都会很好的。
哇，那是提升生活满意度啊，原来吃蔬菜就可以开心啊，为什么不吃呢？
好，那在美国一些地方甚至呢已经将菠菜甜菜呢写进了医生处方。那抵抗那些呢帮助那些呢低收入家庭的
肥胖症是。第二个长寿习惯是每天坚持睡午觉。哇，
这个我们很棒啊。
嗯，这个有时可以做到哈。那基本上呢，就是说，哎，哈佛呢公共健康学院对2.4万名成年人研究发现呢，与不午睡的人相比，午睡的人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会降低40%。哇
哇，
这个还是很高的哈。
对，那大概睡多久呢？
哎。基本上是一刻钟，哎，就可以了哈，
最好别超过半小时。
哎，原来只要一刻钟哈。
对呀，其实一刻钟行的啊。
嗯，是。还有呢，第三个长寿习惯是一周至少走7小时。
嗯，
哇，其实还是有点多的。
那每天一小时，
每天一小时哈。
对呀。
那现在我猜很多人都做不到的哈。那健步走啊，这是一种低廉价哈，没有风险，很方便的运动。
对，那美国自然杂志呢曾经报道说呢，60岁以上的人呢，一周3天，每次步行45分钟以上，可以预防老年痴呆。
哇，
一周步行7个小时以上，可降低20%的乳腺癌罹患率。
哇，
所以呢，其实呢，如果你真的没时间，每天做不到一小时，那你至少一个礼拜有3次。每次步行45分钟以上，
这
也行的。
是，那还有第四名哈，保证每周一条鱼，这个也是好习惯。
嗯，
诶，吃鱼是什么好处呢？因为呢，它含有Omega-3 脂肪酸啊，这个不知道是啥哈，有助于改善大脑的健康，提高记忆力哈。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来说，吃鱼呢可以降低发生老年痴呆的危险性。
嗯，这个我要提醒自己。
哎，
刘芳老师也是。
哎，但是呢，很重要的是，不是炸鱼哈，最好是清蒸的。
对，那我们这边呢，这个蒸鱼是蛮好吃的，所以要提醒自己啊，
吃蒸鱼哈。
对，
那还有就少吃一点红肉啊，这个就是，比如说就猪肉啊、牛肉啊，这些都算的哈。
对。
那英国的一个医学杂志呢，就刊登了一项新研究，就发现，哎呀，红肉吃的越多，9种疾病的死亡风险越大。那包括哪9种啊？
癌症啦、心脏病啦、呼吸道疾病啦、中风啦、糖尿病啦，还有一个阿尔兹海默病，
哎，就是老年痴呆哈。
还有
肾病，还有
肝病，
哇，都是比较严重的了哈。
所以呢，请大家呢不要吃太多红肉了。
哎，而且呢，做法呢也要注意，就是炖和蒸是比较健康的。
对，好，第六名，
哎，做游戏挑战记忆力啊，这个是好习惯哈。哎，脑子越用越聪明哈，可以挑战一些记忆力的游戏。
对呀、啊，
比如说背京剧
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啊、哎！我知道呢，咱们中国呢，很多呢长辈喜欢打麻将，
哎，
不如现在呢，我们就转来背京剧。
是。那还有，哎，好习惯第七名，多做家务啊，这个我还是有的哈。
啊，因为呢，有一篇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论文指出呢，多做家务可以降低死亡风险。
哎，比如说整理房间能预防心脏病发作，清理厨房可以减肥。哎
哎，
种植花草蔬菜，抑郁的风险降低。
对呀、啊，你会跟花草说话吗？
哎，洗碗筷呢，减低焦虑感。啊，整理床铺呢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嗯，好，所以大家没有借口说对不起，这个家务我不太熟悉。
哎，这是为自己好啊。那第八个好习惯呢，是把坚果当零食哈。坚果是抗氧化剂哈，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。
对，特别是呢，当你呢这个正餐之间你有点饿的时候呢，哎，很多人就选择譬如说吃一些零食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吃坚果是好的。
哎，是。那还有，哎，多跟别人聊天也是一个长寿好习惯哈。那因为看似闲聊，但实际上呢是一种对脑力体力的锻炼哈。
对，还有你的心情会比较舒畅，
哎，是的，是的，
也没有那么大的孤单感啊。
然后好习惯第10，多晒太阳。哇，这个很好啊。
对，这个所以呢，有太阳的地方，有阳光充沛的地方，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哎，是，但是呢，对于上班族来说就有点惨了哈。
所以每天最好能够找个机会呢
出去晒一下哈。
对，那这是10大呢长寿习惯啊。其实呢，先不讲这些短寿的习惯或长寿的习惯，最重要就是呢，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呢，常常的反省一下，就是呢，究竟神要我们过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呢？
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，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，天天向上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主内家人，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。
好的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主内家人，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啊！ 主啊，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天气、不同的环境之下，我们真的是身心有一些疲乏的时候。主啊，求你加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也能够靠着你，我们心中充满阳光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分享了一些关于身体的一些消息，真的是求主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身体，能够改掉我们生活中的不良的习惯，能够好好的来更加的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，能够让我们的作息时间回到规律的状态，能够回到你创造我们的美好计划当中。主啊，真的我们把每个人的身心都放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正在加力给我们，不论是身体或者心灵上疲乏的，都求主加力，
是
让我们靠着你能够是真的每一天都活在阳光之中，每一天心里都阳光灿烂。
阿们。
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
阿们。
你总是看顾着我，天父，你总是看顾着我。
没词儿，
没词儿。
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，圣经词汇。
好，今天呢，跟你一起讨论的一个题目呢，就叫承上。承上啊，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的圣贤呢，包括了孔子、孟子，可以说是其中的表表者啊。我们之所以称他们为古圣贤者，是因为敬重他们的为人，仰慕他们的品格，钦佩他们的言论。我们公认这些人是德高望重的，无论是品格或是行为呢，都是无懈可击的，所以呢，就称他们为圣人了。不过呢，我们现在要思想的不是中国的圣人，也不是中国人对圣的看法，我们要看的而是圣经中圣字的含义。这个跟中国人一向所认为的圣是不同的。那在旧约圣经的头一卷书《创世纪》第二章第三节说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。这是圣字在圣经中头一次的出现。至于《创世纪》所记的许多的以色列族长、属灵伟人，当时都没有人称他们为圣。由此可见呢，圣的观念在上古的时代呢是不普遍的。到了第二卷书出埃及记呢，圣字的出现就多了，可能是神呢觉得这是以色列人该领受律法的时候了，所以呢他们必须知道圣字的特别意思。那圣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很简单，神就是圣的，能够像神那样就是圣了。所以呢，圣经所说的圣并不是以人的标准来定的，而是呢以神的标准来定。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说啊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所以呢，凡是跟神有接触的人事物都必须圣洁，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。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他吩咐摩西把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他所站的地是圣地。刚才我们也提过，以色列人每个星期呢都守安息日，他们看这一天呢是圣日，是分别出来给神的。还有啊，以色列人的圣殿中分别有圣所和至圣所，而在其中的各样物件呢，神都要他们分别为圣，意思就是呢，不能当一般的用途，而是只是为神而用的。所以呢，在以色列人的律例中啊，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呢，常常出现。凡是属于神、分别出来归给神的，都一律称为圣。今天基督徒被称为圣徒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们是主所买回来的，所以盼望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都要圣洁，配受圣徒之名。
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张开双手，
我是刘芳，
我是文慧。
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，良友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、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，我们俩
还有你
一起线上今天。
家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学校，
操练生命的成长，学习爱的功课，让我们的家成为幸福的家。
凌晨牧师播音，取材自三十天祷告手册。
幸福家庭重建，
幸福家庭重建，关怀儿童。 马太福音19:13-15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，门徒就责备那些人。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耶稣给他们按手，就离开那地方去了。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。每当我读到马太福音19:13-15这段记载的时候，最想问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喜欢人带着孩子来见耶稣呢？最简单的解释呢，大概是耶稣的门徒不喜欢小孩子，他们嫌小孩子太烦，对小孩子没有兴趣，也没有耐心。但是有些人呢，会为门徒讲话，认为他们主要呢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老师，怕耶稣太累了，不忍心耶稣在一连串忙碌疲倦的服侍之后呢，还要加上一些额外的工作，为小朋友们做祝福祷告。现在大部分教会呢，都只把儿童主日学或者一般儿童聚会呢，看成托儿的工作，只是因为大人要聚会，怕孩子打扰，于是教会呢就安排了一个儿童聚会，只要让孩子不要吵到大人聚会就可以了，聚会内容的好坏并不重要。所以为了大人这种心态呢，似乎和门徒一模一样。关怀儿童的方式是为他们祝福祷告。儿童工作呢，是宣教工作很重要的一环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这样的呼召呢？儿童的宣教工作非常简单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做，也都可以做，就是我们要学习主耶稣为儿童做祝福祷告。什么是祝福祷告呢？一个祷告是不是能够带出祝福，有两个要素。第一，肯定我们所祝福的对象，肯定他们是有价值的。第二，在上帝面前为他们求好处。当我们为儿童做祝福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肯定儿童在天国里是有价值、有地位的。第二，我们要求天国的王把一切祝福、各式各样的好处赏给小朋友。所以做父母的可以开始学习这样的操练，为孩子做祝福祷告。这个时代呢，做爸爸妈妈的有很多挑战，非常困难。但是我越来越发现，当我们懂得知道怎么样经常为我们的孩子做祝福的祷告，圣灵就会把做父母的智慧赏给我们。已婚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可以为孩子做祝福祷告，单身的弟兄姐妹呢，同样可以为亲戚或朋友的小孩，为教会弟兄姐妹的小孩做祝福祷告。当我们开始学习为儿童做祝福祷告，圣灵会进一步为我们开启服侍儿童的门。有一个姐妹分享她做儿童工作的心得，这位姐妹现在呢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这几年她开始投入儿童侍奉。过去呢，她没有儿童工作的经验，但是当她愿意关怀祝福儿童，圣灵就在她身上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。她说，最近她带领一个小学4年级的孩子信耶稣，结果这个小朋友把她的妹妹、她的10几个好朋友都带来，这些小朋友对救恩的反应非常好。这位姐妹说，她自己没有做什么，但主耶稣因着她愿意祝福服侍小朋友，就为她开启更多侍奉的门。另外呢，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姐妹才可以做儿童工作，每一个弟兄、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投入。有一位弟兄说， 从小父亲对他的管教就很严厉，严厉到一个地步，会把他打到钻进床铺底下不敢出来。幸好呢，父亲不反对他到教会，所以他从主日学、青年团契、大专团契一直成长上来。圣灵透过教会给他很多的恩典。有一次，父亲的一位朋友对他父亲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儿子很不错，不过我看他一点都不像你，一定不是你教的，对不对？是教会教的。”从这位弟兄很小的时候开始呢，主耶稣就透过教会把祝福带给他。这位弟兄今天能够喜乐健康的服侍主，享受主，拥有一个好的家庭，让我们看到儿童工作的重要，也是圣灵提醒我们的。马太福音19章第4节的经文说：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：你用哪些方式关怀自己、周遭或社会上的孩子呢？本星期你可以为哪几个孩子做祝福祷告呢？我们一起献上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祝福孩子，让他知道你与他同在，求你使他仰望你，经历到你是他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求你赐给孩子一颗喜乐的心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求你保守他行事为人讨你喜悦，也救他脱离试探，远避一切不良嗜好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是的，主耶稣是奇妙的神，所以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他的。
哇，好奇妙啊！
主耶稣真的好奇妙啊！
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。
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
早上好，文慧老师。
嗯，早上好。
天天盼着这一天呢。
哇，盼着这一天打电话来参加背京剧。
背京剧，对，刚才我两个孙子也背啊。
哦，谢谢，两个孙子也背。
好，
好，来，先开始背。
庚寅31章，30节，艳丽是属甲的，美容是属妇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，必得称赞。
阿妹
啊，
嗯，好，
嗯，好，你腿腿，嗯，眼力是属甲的，来上，
眼力是属甲的，眼力舒服的，眼睛为热外呀，红鱼，谢谢你啦，
哎呀，真棒，
哇，好可爱哦，李姊妹，你告诉我，这个两个孙子啊，男孩女孩？
两个都是女啊，
女的，两个多大？
对，一个刚生的小孩嘛，2岁半。
两岁半，那应该是我们这个有史以来背京剧最小的小朋友啦。那李姊妹，你平时就是这样带着他们听节目，然后一起背京剧吗？
对对对，我早上报告都给我知道，我给回陪耶。嗯，他陪一下子好不好？
啊，哦，好，
我们在天上的父的，
天父的，的命。
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然后呢？
嗯，
愿你的
福降临。咱们陪吧，陪们不安静的，陪的陪吧，阿姨尽快的陪陪陪，陪的
啊，
一转成背。
我们小女子不再让这点我们，让我们期待，不用我们绵腰人之待，让我们多为幸福。这位国的闺蜜中要为你来接下就有了，
阿妹，小宝贝你好棒哦，你好棒哦，我好想亲你一下，抱你一下哦。
笑一笑，听你的宝贝，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。耶，
我将你的话，
我爱背京剧，
深藏在我心。
罗马书13章8节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
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。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这一周呢，我们要背的经句呢是
《罗马书》的13章8节哈。
嗯，
那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呢就完全了律法。
嗯，首先呢，我们来了解一下背景啊。
嗯，
《罗马书》的13章8到10节呢，保罗教导罗马信徒有关于爱与责任啊，
嗯，
这一方面的真理。罗马书13章7节，保罗呢就提醒信徒啊，你们像一切的人呢，总要把债还清，嗯，啊，该纳税的就纳税，
嗯，
啊，该还债的就还债，
哎，
那这是为人应尽的本分，该负的责任
是。
但是保罗却进一步的教导信徒，
嗯，
就是呢，基督徒不仅是呢应该呢就是尽上这样的本分。把所有的债务呢都要还清，不要欠债，
嗯，
还要多走一里路。
嗯，
那就是呢要欠爱的债。
哦，欠爱的债哈，这个欠爱的债呢，嗯，哎，是怎么样来说的呢？
嗯，那也就是说呢，啊，这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譬如说在旧约里头呢，
嗯，
利未记19章18节，
嗯，
啊，要爱人如己，
嗯，
那也可以翻译为爱邻舍如己。那这是旧约方面的，
哎，
也就是基督徒或者是呢，你信奉神，你就应该呢要遵守这个 啊，诫命或律法。到了新约呢，这是主耶稣的教训。主耶稣呢曾经引用利未记19章18节作为第二大诫命。第一大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
爱
主
你的神。
对了，那耶稣说到第一大诫命之后来到人方面，你就要爱人如己。这是主耶稣的教训。
是。
来到保罗呢，保罗在这里也是提到第二大
诫
命。
没有提到第一大诫命哈，因为呢他是在谈及基督徒对邻舍的责任。
所以不论是从旧约律法的要求，又或者是新约主耶稣的教训，保罗的劝勉，
都是欠爱的债哈，这是所有的信徒都应该有的一种心态了。
好，我们今天先解释到这里啊，免得大家呢听到文慧呢这个声音呢就觉得这个有点听不下去了啊。所以记住了，保罗说我们呢在社会上一切的债务都要还清，不要欠债，但是呢在与人的关系上我们却要呢欠爱的债务。所以有一个问题，
就是除了主耶稣以外，你觉得自己欠谁最多爱的债呢？那么你想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还债呢？
你们要彼此代祷，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为你祷告。
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河南的习弟兄来祷告。那他有鼻咽癌，那么在家中服中药，每一天都头痛哈。那信主一年多了哈。
好，我们同心来纪念我们的家人。
是，
亲爱的阿爸天父啊，这个时刻我们同心的来到你的面前，纪念我们亲爱的家人，
是
河南的习弟兄。主啊，你知道他信主一年多，在他的属灵信仰历程里头，他仍然是幼嫩的，但是举步维艰，因为他的生命他的身体面临极大的一个挑战困难。他患上鼻咽癌已经是晚期，每天都头疼，医院也没有办法治疗，只能够在家中服中药。主啊，我们求你，求你止住他的头疼，我们求你减轻他疼痛的症状，好让他每一天能够有好的休息。
是的，
我们更求你坚固他的心，也更求你保守他，特别是安慰他，也安慰他的家人。
是的，
谢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听我们的祷告。
是，
奉耶稣的名，
阿们。
几句心里 话，几句心里话。
我们向主祈求，求他帮助我们，常常提醒自己他的信实与慈爱，使我们的心与主紧紧相连，时常提醒自己上帝的美善，能使我们充满他的平安。是的哈，常充满神的美善和他的平安。
嗯
啊，特别要为文慧老师祷告了哈。刚刚我们也听到哈，声音沙哑哈。
对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其实呢已经呢不太严重了，只不过呢是多了痰啦，所以呢有的时候可能呢声音呢就发不出来啊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
是，
也请大家继续的纪念河南的习弟兄。
嗯，
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。
我是刘芳，
我是文慧，
再见。
张开双手，拥抱一个新的开始。